今天这个我的图像没调好，
可以看得清楚啊，现在可以了。刚才好像焦距对了一下。
感谢主啊，我们又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还是学习约翰福音第14章。看一下。我们在学习以前呢，我们要今天要回答上星期很重要的问题，关于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来看到这个，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都给你们成就，叫福音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向神求，但是呢。结果和我们求的是不一样的，那跟这句话是不是有矛盾？我们呢今天来解决这个问题。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第14章的第10节到第13节来读一下，大家看到我屏幕是吧？这是上星期的啊。耶稣说，就是耶稣临升天以前他在对门徒的最后的教导，所以是很重要的教导。耶稣说：“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边。”大家听到我声音是吧？声音没有问题。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边。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边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边。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下面这个红字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讨论的。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这段圣经呢，求神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来明白这个属天的奥秘。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吧？又到了周五来学习你的话语的时间。今天你的恩典堂众儿女，是吧？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忘记暂时的放下世上的一切的烦恼忧虑生活，我们把这段的时间分别为圣，然后使我们心专注在你的话语里边，求你的话语属天的智慧真理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今天这段话语，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求你的圣灵亲自教导我们。使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得造就，是吧？我们这段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耶稣、求圣灵来使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所以上礼拜呢，我们就耶稣这段讲论呢，在14、13、14、15、16章里面5次提到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他5次提到，所以他5次提到的事情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一定是关乎我们信仰的本质的很关键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跟我们今天我们去年我们有一个在散住的一个中国的小女孩叫小雨点，她在1岁多得了这个血癌，然后我们教会一起为她祷告，但是最后的结局呢，她还是去世了。我们当时祷告也是奉耶稣的名向耶稣求的，那最后结局好像不是我们所求的，没有成就，没有按照我们所求的来这样的实现，那到底 这个我们经历的这样的事件跟耶稣这句话是不是有矛盾啊？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好，再看以前的话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背景啊。第十节，耶稣反复在讲说：“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边，你们不信吗？”所以父就是父神啊，耶稣啊，耶稣说：“我跟父神啊，是我住在父里边，父也住在我里边，我们两个是彼此互助的。”所以耶稣说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因为父在我里边，所以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呢，不是我自己说的，不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乃是呢住在我里边的父啊说他自己的话，做他自己的事。所以你们应该相信我所说的一句话：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边。啊，即使你们不相信我，但也要因着我所做的事而信我。所以你们怎么能相信我所说的话是真的呢？是对的呢？啊，因着我所做的、所行的神迹啊，死人复活，瞎眼看见，瘸腿行走，啊，最后他自己从死里复活这样的神迹，因着他所做的这样的事啊，我们就知道他所说的话是真的，是不是瞎说的。接着第十二节，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讲到了他跟父的关系啊，是他在父里边，父在他里边，我们要相信他。为什么要相信他呢？因为他所行的事啊，他的言行一致，他所行的啊，是我们可以相信他所说的话。”那接着呢，第十二节呢就讲到了耶稣跟门徒的关系。接着就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啊，就是他所行的这些神迹，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啊。”所以耶稣讲到了天父与耶稣的关系啊，平行于耶稣跟门徒的关系，也就是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啊。所以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呢，信我的人也要做啊。”所以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其实信他的人也要做的，并且要做的还比这更大啊。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耶稣要回到父那里去了。所以他指的就是他受上十字架，因为很快再过一个星期，他讲完这段话以后，再过几天的时间啊，他就啊要啊为人类的罪啊受难受害，然后三天以后复活啊，过了40天以后他要升天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因为我往天父那里去，因为我往天父那里去呢啊，耶稣就给他的门徒一个应许，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成就，我就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接着耶稣又重复一遍：你们若奉我的名啊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上礼拜我们讲到呢，哎，信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啊，不是人能做，而是当我们求神的时候，当我们求的时候啊，耶稣必给我们成就。所以耶稣借着我们啊，要成就啊更大更难的事。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主要讨论这个：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啊。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复习一下五次提到，在第十五章的第十七节啊，十六节，所以耶稣又说啊，你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啊。所以又讲了一次，在第16章的23节、24节讲了两次。他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所以在马太福音也讲到说，你们中间如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啊，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也是这样讲的。耶稣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啊，你看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啊。”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的时候，他必要听我们啊。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讲到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雅各书就给我们一个应许，说我们中间缺少智慧啊。什么是智慧呢？就是对一些事件，对一些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事情，我们没法解释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了。等缺少这个解释，缺少原因的时候啊，缺少一个答案的时候，哎，我们就要求问神，神呢必把这个智慧，把这个解释背后的原因告诉我们。那什么事情是我们应该求的呢？所以无论什么事啊，使你不平安啊，我们都应该是为这件事情啊来祈求。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啊，大家看到我的屏幕，我画这个蓝笔，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啊，保罗就跟这些圣徒讲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所以这个是你们应该有的状态。你们正常的状态是应该一无挂虑的。那所以只要凡事借着祈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啊，必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是应做基督，作为主的儿女，应该是没有什么挂虑的，不应该有任何挂虑的，不应该有什么担心啊、忧虑啊，这些事情都是不应该有的。但是万一啊，如果有挂虑了、有担心了、有不平安了，那怎么办呢？啊，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答案。当我们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要把这些事情，凡事啊，任何的事情使你有挂虑了，使你不平安了，要把这些事情呢，怎么样告诉神啊？什么事情搅扰你？怎么搅扰你？怎么给你不平安啊？把这件事情呢，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这件事情呢，将你们所要的这个平安啊，因为他搅扰你不平安了，所以你要把这个事情，使你不平安，使你心里有担心、有害怕、有惊慌，把这些事情呢都告诉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有一个应许，啊，神一定会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就是人意想不到的。那我们认为说啊，当我们有一个担心，比如说我们生了一个病啊，而且是一个很严重的病，甚至是一个不治之症，比如说癌症。当我们生这个病以后，我们正常的人就会挂虑，就会害怕，就会惊慌失措，就会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我们这个担心、挂虑、忧虑来告诉神。当我们这样的借着告诉他以后，然后神就会赐我们一个平安。赐我们这个平安呢，是出人意外的。什么叫出人意外呢？在正常人的那个理解里面，正常人的一个人之常情里边，得了癌症是不平安的事情。但是呢， 当神的这个平安临到你的时候，哎，使你好像急不起来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害怕了，就好像很平常心了。这个平常心呢，这个不害怕、不惊慌呢，这个是不在人的这个正常范围之内，是人这个世界是不能解释的，因为这个世界解释说，哎，哇，你得了这么重的病啊，又很快的就可以，也没有什么药治。那人正常的话都会很害怕、很惊慌，但是如果哎你没有什么这个害怕，没有这个惊慌，反而很平安啊。这个平安呢是这个世界不能解释的，是神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安。这个平安呢，就是使我们的心怀意念被保守，使我们呢可以呢不用担心啊，没有忧虑和挂虑。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你们无论求任何的事，所以最重要的什么事呢？就是任何的使我们心中失去平安的事。这件事情我们向神求的时候，神就会必给我们成就。好，所以我这边画了一个图啊，我稍微解释一下啊。所以这边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问题，现在面对的挑战啊，我们可能有现在的身体的疾病啊，有些我们这个弟兄姊妹有失眠呐，有头晕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啊，可能是身体的软弱，或者是儿女的问题，或者是夫妻关系的问题，或者是工作啊的难，工作上的难处，反正现在都有一个问题啊，然后这个问题呢临到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嘛。当这个问题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哎，我们呢就会产生不想要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向神祷告啊。所以，但这个问题哪来的呢？这个问题啊，是从所有的世界上一切的问题的根源不是从神来的，是从罪而来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所有的问题、苦难都是从罪而来的。大家看到我屏幕啊，那呢？但是呢，也是神允许的。看我这两个字，允许。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呢，它的源头不是从神而来的，是从罪而来的，是从这个撒旦魔鬼破坏这个世界而产生的。但是呢，神也允许这些事情呢临到我们。所以当这个问题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向神祷告，我没有平安了，因为有问题来了，我肯定没有平安了。我们就跟神祷告说，请改变，请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环境，改变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啊，生病啊，求神来医治啊，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求神来改变。所以我们向神来祷告啊，这是一种。那神呢啊，可以。怎么样的给我们平安啊？神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真的是改变了这个问题，改变这个环境啊，帮助我们解决了啊身体的疾病，给你医治了啊，问题帮你解决了啊，失去工作的找到工作了，这是一种方案啊，使你呢重新回到平安啊，你很高兴啊，问题也不用担心了。那这边这个图呢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啊，那一些苦难啊，一些改变不了的事实，那这些事情还会搅扰我们今天的心。我们会说，哎呀，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假设有车祸，或者是亲人去世，啊，这些都是经常啊，我们会已经发生了。那这些事情临到人也是神允许的。这些事情苦难也是从罪而来的。那人呢就会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为什么是让我这么倒霉？为什么让我就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呢就会不明白、不接受拒绝否认啊。然后呢，就是缺少智慧， 什么叫做缺少智慧呢？就是你对一个事情不能够有好的解释，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事情临到你啊，这就是一个缺少智慧。所以我们看雅各书，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大家再看这个，看我画的这个，我用 红笔画的，大家看到红笔画的，这是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讲到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为什么要以为大喜乐呢？这个试炼是苦难的事情，是不好的事情，怎么会试炼中能够出现大喜乐呢？那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知道，知道，知道就是有智慧，明白，因为知道这个试炼它的原因啊，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什么意思呢？哎。当一个苦难来临的时候，当一个灾难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哎，我们不但不以为是苦，是一个不好，这个是一个而反而把它当成一个喜乐。这个喜乐不是因为我们是喜欢被受苦，没有人喜欢受苦，之所以他把它当成喜乐的原因。因为知道这个苦难产生的后果是我们的信心毫无欠缺，使我们的信心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使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果，好的果，好的结果。这个试炼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就相当于运动员，他要去每天早上起来去。很早就去出去要锻炼身体，要去训练是很苦的事情，但是他不以为是苦，他反而很喜乐的去接受这个训练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他知道他这样的训练以后，他将来他在比赛中得到好的成绩，得了冠军得了荣耀他为了那个原因呢，他会很坦然的，他不觉得是苦，反而觉得呢是一个乐是一个愿意承受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呢雅各也说，你们基督徒，你们今天遇到了患难，遇到了问题，遇到了一些难事你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坏事，不要看成一个不喜欢的事，而且把它当成一个大喜乐，因为知道这个失恋。产生的后果它是一个使我们的信心得到成全完备，毫无欠缺那接着下面这句话就很重要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一般人一个问题来了，按照我们人的本能本性人性的弱点呢，都是说我不要这个事情，哎呀，谁需要车祸，谁需要得癌症，谁要，没有人要这些东西。所以呢，当这些东西来临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问题，说为什么让我得到，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所以呢，你们中间，对啊，若有缺少智慧的，什么叫智慧呢？就是对一个试炼没有好的解释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所以你们中间如果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怎么样做呢？最重要就是这个字求。你要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要就是要求神了这个神是要有恩待人的神不会斥责人的神是要把好的东西给人的，要求这位神，主呢就必赐给他，赐给他什么呢？赐给他智慧，就你缺少那个智慧。那什么是智？这个智慧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 你面对的这个苦难啊背后的原因。所以主呢就必赐给他。所以当这求的过程中呢，你一定要凭着信心求啊。所以你不能够啊求一下没什么答案啊，问问啊为什么，然后问两下就算了，神也没答案，我可能就倒霉吧，我就认命了，我就这样的，不是真正的得到平安，而是只能认命，当认命来接受。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凭着信心求？因为你觉得神没有答案，这就是事情是没有任何的原因啊，这个是没有凭着信心求。什么叫凭着信心求呢？就是哎，我虽然得不到答案，但是我还是去求问，我继续的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让这件事情临到我？你一定要告诉我啊！啊，圣经中有一个很好的人物，就是约伯啊。约伯他啊遇到了人生很大的灾难啊，一日之间十个儿女啊，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啊，房屋倒塌，风一吹，房屋倒塌，全部压死，然后所有的牛羊，他的财宝啊，财富全部被抢走，啊，自己的身体又生了一个最严重的一种啊皮肤病，啊，生不如死，啊，这样的苦难的时候啊，他也遇到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他就一直在想寻求这个答案，他一直在没有放弃的去求问，求问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虽然他跟神求问的时候用的一些语言，啊，甚至都很多的是很不客气的语言，但是呢，他没有放弃，他凭着信心求，他一直在求问神啊。我疑惑的人呢，啊，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你那个浪啊，这么翻过来，这么翻过去，那没有什么啊定见。这样的人呢，就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得到什么呢？就不可能从主那里得到这个智慧。心怀二意，心怀二意的人呢？心怀二意的人啊，多打几个字。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啊。这段圣经讲到，就是说，哎。当我们遇到一个难处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时候，我们要求问神。其实人大的一个不平安就是啊，当然这个患难会带来我们一些惊慌害怕，但是其实人更大的一个苦难就是不知道原因，不知道这个苦难临到我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中为什么。当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呢，就是更多的更大的难处。约伯他受了这么大的苦难啊，是很大的，但是他其实更大的苦难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是个义人，我一切都是敬畏神的，我为什么还这样的事情临到我啊。所以呢，当我们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要求问神。当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啊，是神允许的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求最重要就是要求。那求了以后呢，神有两种方式能够把平安赐给我们啊，这个很关键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啊，哪两种方式。所以我在这写两种方式，两种方法。我们人都以为是一种方法，但是神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我们比较很容易理解的，就是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环境啊，解决我们的问题，除去那个使我们担心的东西啊。你生病，给你病，给你医治啊。我知道很多的人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真的就是把他的癌症完全的啊除掉啊，把他一些根本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就神行神迹把它解决。这些我们经常做见证，经常会经历的。所以当然，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就没有不平安了，因为这个事情搅扰我们了。你生病你害怕，你病医治了你就不害怕了，你就啊，当然平安就回到你心中了。这是一种方法。 那第二种方法呢，是我们人呢常常的不知道的。第二种方法呢，神要赐给我们平安呢，是什么？要赐给我们一个属天的智慧，就刚才这个雅各书的智慧。当神把这个智慧，把这个解释赐给我们的时候，哎，使我们这对这件事原来很担心、很害怕的时候，你不再担心，也不再害怕，而反而知道这苦难背后是一个祝福，是一个神的训练、考验，而喜乐了。所以这件事情呢，神这样做，问题没有解决，问题还在，但是呢，是我们的心态改变了。神让我们在面对这件事情呢，不把它当成问题了，甚至要把它当成一个是一个得到祝福的管道了，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了，哎，把它当成一个体育运动员的一个训练的工厂了，一个训练场了，把它这样来看的时候，哇，那我们这个问题也不是问题了，所以这个平安呢也回到我们心中。第二种方式呢，是两种方式，所以在我们开始在讲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个得着是什么？就得着属天的平安啊，可能不一定是得着你所要啊，这按照你的方式去解决那个问题，但是呢一定会得着啊，神给你来的智慧啊，让你这件事情不搅扰你了。其实这个事情不搅扰的话呢，就不是问题了啊，你就是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它不搅扰你们。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啊，我们不搅扰我们当然就不是问题了，对于小孩来说就是很大问题，但对于大人来说呢，哎，它根本不是问题啊。所以当我们有了智慧，有了从神来的那个新的话语，我们能够解释一件事情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件事情背后的目的的时候，所以呢就必得着。所以耶稣就必给我们成就啊，你无论求什么啊，无论这件事情是什么，只要是我们失去平安，我们只要相信神，他一定会给我一个答案，一定会帮助我来让我的心中啊重新回到那平安喜乐。所以呢，神一定就会赐给我们。有神赐给我们两种方法，一种呢是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啊，第二种方法呢，没不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呢给你力量，给你神的话语。那圣经中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保罗，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呢，他是一个神的重用的仆人。那有一次呢，他身上呢就长了两根刺啊，这个刺呢是不知道，我们具体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呢一根刺。这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他来说。我们来看一下啊，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上啊啊啊，这个刺是哪来的呢？是撒旦的差役要来攻击我啊，一切的苦难、一切的疾病、痛苦都是从撒旦而来，从罪而来的。所以当保罗有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求神让这个刺离开，就是可能是一个病啊，让这个病得医治。但是呢，神呢，他三次求问过神以后，神就跟他说话了。神跟他说：“哎，这个刺呢，哎，我的恩典是够你用，我不把这个刺从你身体中除掉，不把这个病从你的身体中挪去，但是呢，我给你力量，我的给你恩典够你用，啊，所以。”让你在这根软，在这个疾病上，在这个问题上，能够经历我的恩典更多，啊！当保罗知道这个原因的时候呢，他就不再为这件事情而搅扰了。我们来给大家读一下这段圣经啊，这是在哥林多后书上讲的，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啊。所以神给他这根刺的原因是让他不要太骄傲、太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上， 就是撒旦差役要来攻击，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所以当他得到这根刺的时候，他不知道是这个原因是让他不要自高，不要骄傲。哎，他得到这个刺，他很不舒服。所以呢，他为这事呢，我三次求过主，他三次祷告，叫这刺离开我。但是主呢，就他对我说，这个主啊，就跟他回答他了。求问他了以后呢，他就回答他了，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这个神就给他解释了，给他一些智慧了，说我给你这根刺的原因是让你不要自高，不要自高自大，因为你的启示甚大。啊，神给保罗的启示真的是啊，很多属天的奥秘都告诉他了。所以呢，为了让他不要骄傲呢，哎，给他一个啊身体的软弱。那他不，当时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祷告三次。当他祷告的时候呢，神说："哎，我这个给你这根刺的原因是让你学习依靠我的恩典，不要依靠你的智慧。你虽然给你的启示很大。"你呢还要需要信靠我，让你知道你是软弱的人，啊，目的是让他，啊，常常的想到他是软弱的，否则的话人是很容易骄傲的。所以接着神说呢，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呢，这根刺是就是目的就是让保罗知道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当他得到这个以后呢，所以保罗就，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二种方式啊，神就啊给保罗没有把他三根刺，把这根刺挪掉，他三次求也没挪掉，但是呢，给他了一个话语，给他解释啊，给他一个智慧。啊，这根刺，这根肉体上的这个问题，啊，是原因，是为了让他不要过于自高，让他呢能够知道他是软弱的，让他能够常常的啊去靠着主的恩典来生活。所以，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啊最重要的。你们祷告的时候啊，无论就必得着啊，所以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啊。这得着是得着什么呢？啊，得着平安。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啊去求神赐给我们平安啊，求神说这件事情啊，主啊，我没有平安了，请你帮助我。我们可以去就为这件事情来求，求神让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哎，神可以解决嘛，医病啊，做些神迹啊，神也可以呢，哎，赐给你一个话语，让你拿到一个话语以后得到智慧，也是得着了。所以有两种得着。那回到刚才开始，我们讲到啊，我们祷告小雨点啊，他啊，最后呢啊，还是去世了。那我们在人看来好像说我们奉耶稣的名求啊，那没有得着啊，这个事情没有按照我们所求的啊成就啊，那到底是得着了还是没有得着呢？啊，当时他去世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是不平安的，都是很悲伤的，很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的呢？为什么神不救他呢？啊，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啊，他父母刚刚信耶稣啊，神为啊，为什么你不把这个孩子行一个神迹啊，给他救活啊，让他从这个白血病中得到拯救啊？你是完全有能力这样做的，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啊？你要如果这样做的话啊，他的父母信心坚固啊，肯定会受洗，然后我们的教会也会啊很得到激励啊，神在我们中间行一个大神迹，这多好啊！这是我们人的想法。所以当那个小雨点最后去世的时候，最后当我跟黄静、我跟师母去送啊，在殡仪馆去送这个孩子的时候，啊，我们心中真的是很痛苦啊，没有平安。但是呢， 又知道呢，哎，这件事情没有完。
做不了。好好，你不给我说。
把那空调，把那个话筒关一下啊。好，谢谢。当时呢就也是凭着信心啊，他在临走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殡仪馆啊一起来跟张磊和吴涵祷告啊。那我们就相信呢，哎，这件事情呢，神必会啊，有一个啊，这个没有结束。所以当我们还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还应该继续的求，即使这件事情发生了，已经好像已经有一个答案了，已经孩子已经死了，好像就结束了啊。当然当我们心里还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继续的求啊，直到啊神给我们一个平安啊。所以感谢主啊，最啊前两个月好像前啊这个啊黄静就得到了张磊吴涵的消息。因为后来他们回去了，回到南北卡去了，我还真的有些担心他们，我就给他们打了个电话，给张磊给吴涵打了个电话。那时候吴涵他跟我说他还是很痛苦，他晚上基本上睡不着觉，没一闭眼就想到这个孩子。然后呢，那我就问他，我说，哎，那你们的信仰生活怎么样啊？你们，哎，感谢主啊。他说，哎，我们还是有一个啊，神的他这个吴涵的一个教授，张磊的一个教授，哎，每星期带他们啊来查经，来学习神的话，他们还一直在学习。那我当时就很感谢神，我说他们虽然经过这么大的苦难，而且神没有向他们直接的按照人的方式向他们显这样的显现，他们还能够去追求，还能够去信靠神。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心里有一点的平安了，我知道神呢，哎，他们在神的保守中。那大概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得到好消息啊，所以张磊吴涵呢他们又怀孕，又是一个女孩，而且生日呢跟这个孩子呢啊几乎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哎，当我们求的时候，神不是马上就回应我们的，哎，这个平安也是有得过一段的时间，甚至于可能过很长的时间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要让我们呢啊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当我们这样的凭着信心求的时候呢，哎，就必能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是什么地方？那大家有什么？
哎，牧师，我是陈凯。
你好，陈凯。
我有个问题。
对。
就是刚才我们读那个保罗向神求问神。神就给他回答，就是我们求问神的时候，神也给我们回答，但有的时候不确定这个声音是神给我们的声音，还是一些外界的杂音，有的时候是我们不够确信这个声音是不是来自于神。
对，经常是会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就是说不知道，哎，这是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从神来的智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求问啊。我们说有一个想法了，我们就问说，神啊，这个是不是你给我的解释啊。这个是一个求问，是一个关键的关键。所以什么叫做信神呢？为什么耶稣基督五次啊，在这里讲到五次，他说你们一定要向我祈求，无论什么事情你向我求，我就给你成就。所以五次他这样讲的话呢，他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去向他求，因为他知道啊，这向他祈求的话是多么重要。如果你不去向他求，你就基本上跟他没什么关系，因为你不求实际上就是不信啊。所以这个雅各书讲到说，哎，你们求的时候一定要有用信心来求啊。当我们不断的去求问，不断的像约伯一样，约伯他40章的圣经， 他反反复复的去求问，借着三个朋友去攻击他，然后他也反复的思考，很痛苦的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他就去认识神了。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神为什么啊要让我们去向他求？那神这个整个的过程，这个求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哎，我们一定要去求问神，一定要求神啊！你可以求神改变，也你就按照心意去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啊，圣经有个故事，大卫王的故事也很好的。放大了。
哎，牧师，是不是刚才没有回答陈凯的问题？
我再多回答一下。就是说当一个声音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去求问神，哎，神啊，这是不是你的话语，你的给我的回答。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自己的意思跟神的意思掺杂在一起了，经常会这样的。那如果你自己的意思掺杂在一起的话，你还是没有平安的。只有当真的是从神领受了，而且你领受了以后你相信了接受了啊，那个平安就来了。那一下你就知道，哇，这个是神给我的话，这个是神给我的安慰，你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你还把自己的意思人的情感加在里面去的时候，你还会就是不顺服，不平安。那这个不平安没关系，你就继续的去求，继续的去问，继续的跟神去摔跤啊，这是一个啊灵命成长的过程。我月生陈凯，我这样讲。
牧师，我想讲一句，
嗯，
我觉得我们在求告神的时候，祷告的时候，
嗯，
如果圣经上的话，一句话突然临到我的身上，
嗯，
我想神上的话突然启示我，我觉得这就是神对我说话。
你们，
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感谢神这个一个感动吧。
嗯哼，所以大家跟刚才我讲这些，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这个求问和神的成就，神成就不一定是啊这个 physical 啊这个环境改变，神可以改变环境，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态。那怎么改变我们的心态呢？啊，就赐给我们一个智慧，赐给我们一个心，从天上来的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从地上来看法，就是说，坏事就是坏事，啊，生病、车祸、失去工作都是坏事，啊，升职啊，这个一切顺利都是好事，这是地上的标准，啊，这个人的判断，但是从神。他有更高的从神的角度 perspective， 就是 from God's perspective 啊，就是从神的这个角度来看，死亡也不一定是坏事啊。这个因为这个世上的死亡只是暂时的一个离开这个世界，那永远的死亡那才是真正的坏事情。就是当我们跟神隔绝的时候，不认识他的时候，那是最大的咒诅。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的啊！说啊，我们升迁，哎，
不是啊，我是石俊的。
你好。
对，刚才陈凯的这个问题啊，我自己是这样认为，我觉得是不是就像你比方我们回去看大卫的一生，或者所罗门的一生，或者是亚伯拉罕的经历，他们跟神很靠近，经常求告神的时候，他就比较就是。很清楚神的意思，那我自己当时也是过这个属灵生活的时候也有这个经验，就是说经常去求经常去祷告我就比较容易就理解这是神的意思，也知道是神答应我了。但如果有一段时间我疏远了然后就比较容易困惑，哎，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神的意思呢还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去理解是这个意思，就我多操练多求，
哎，当然
我就比较容易知道是神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对呀、啊，当然多操练，你就会更容易的听到神的声音。就是说你在夫妻生活在一起，所以你跟他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了，你对他的声音啊，对他的一些甚至脚步声啊，你都很熟悉了，所以你就一下就知道。啊，你要如果一个生人的话，你不可能。同样的，我们跟神打交道也是一样的。哎，你当然跟他常常的打交道，常常的生活在一起，常常把你的事情告诉他，问他，求问他，哎，他就会慢慢的回答你。你当他回答你的时候，你就得到他的智慧，你就知道他怎么看这件事情。当你常常的知道他怎么看世界、看问题，哎，你呢，慢慢的你也更像他，你的思想意念呢也开始像他的那个看问题的方法来方式来转变了，哎，他怎么看？他从天上的从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那角度来看问题，那我们人呢，本性都是从地上来看的，但是慢慢的跟他打交道多了，你的思想意念就开始更像他了，嗯，就会更明白，哎，这个是从他而来的，从天上来的智慧。
牧师啊，
哎，
我小初，
你好，小初。
那个我听了那个石军的，我是觉得就是 backup 一下他，就是这其实是一个我们怎样过属灵的生活一样。我们这因为我们信神，这个不是一个宗教，这是我们的一种和神之间的关系和我们的自己属灵的生活，是这个一辈子的事，对吧？那么我们不能就是用这种求神拜佛，其他的一般信佛啊信什么的，哦，我去需要的时候我们说临时抱佛脚，这种不能用这种心态。这种心态你去说了什么，如果真的让你说成了，那就你就变成神了，而不是知道是神。那我就又联想到我们现在门徒培训，那当时我们比较注重的就是灵修，灵修是什么？就是你要读经，读经了以后，在每段经文里面，你看出每天神和神有一个建立这个关系。我想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如果把这个渠道给建成了，那么你可能就知道为什么什么是就是神的话，就像我们。如果你经常读经啊，有的是什么你很难的事，我就打个比方啊，哎，看到了大卫战胜歌利亚那件事，哎，可能我在灵修的时候我会想到，大卫就这么一个一介平民，就去那个到那个军队里面去，随便给他的父亲和兄弟送点食物的，哎，他就可以把对方的那个歌利亚那个身长六尺像天神一般的。那这个武士他完全他五颗石子就把他给打死了，那不是从神得来的吗？那我是举这个例子，我就觉得怎样来求得神的旨意，那首先你要把这个渠道给建立起来，你怎样用灵修的这个渠道，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灵修的方法，但是我想读经祷告灵修那是必不可少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但是只有有了这个必要条件，然后你跟神求，神才会回应你。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对的，对的，小叔。其实我们就是你先得跟神有关系，如果你没有关系的话呢，你求问，就是他告诉你，你也不知道，你们两个人讲的不是一个语言，他讲的是德语，你讲的中文，他讲话你也不懂，对吧？就是我们先要承认我们的罪，因为人与神之间最大的拦阻就是罪。当我们认我们的罪，知道我们是有限的，是犯罪得罪神的，是没有信心的。我们这样相承认的时候，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神就会赐给我们圣灵，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啊，就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圣灵就会带着我们去祈求，圣灵会感动我们说这个是从神来的，这个是你自己的意思。你不要顺从自己的意思，要顺从神的意思。圣灵会带着我们每天走。有时候你说的也很对，就是说我每天去灵修、去读经、去祷告，哎，就是不断的、更多的认识神的话啊，也认识圣灵的声音，然后让他的声音呢，所以神说我的羊啊，听我的声音啊，因为我们是他的羊，我们 我们归入主名了，我们是他的羊，他一定会听到他的声音，一定明白他的旨意。哎，一听就知道，哦，这是主，这是主的声音，哎，这是主给我的话，哎，这个是从神来的，给我带来的那种属天的平安。对，是一定要有一个啊罪得赦免的一个啊信靠主受洗归入主的名。没有这个起点的话，就因为一个孩子，你孩子没有生出来，他不可能长大的。所以先要出生属灵，你要接受主啊，信靠他受洗，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听熟悉他的声音，越来越长大，越来越，然后你的思想意念也开始慢慢的更像他，你看问题的角度观点越来越像神，越来越从天上的角度来看，你越这样的看的话呢，你越会明白这个神的智慧。
那牧师，这个时候是不是你要给我们回答一下，就是说奉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
好，我们来看啊，耶稣讲到说奉我的名啊，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所以在这里说耶稣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了，我们如果不奉他的名向父求的话啊，后面啊像都不太不成就的，因为我们奉自己的名啊。所以奉耶稣名什么意思，很好的问题，就是奉耶稣的名，我们是靠着耶稣啊，我们不能够，我们的祷告是达不到天上去的，因为我们是罪人，神不听罪人的祷告，在以赛亚书特别讲到啊，说我神跟罪是不能连在一起的，罪人是不能见神的，罪人的祷告神也听不见啊，神这说话罪人也听不见，是隔绝的。那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啊，他是无罪的，他与神是有美好的关系的，他与神的关系是他在父里边，父在他里边，他所做的事都是父要他做的，所以耶稣是跟神是一个完美的关系，就是同等的啊。那我们因着信耶稣啊，我们藏在耶稣里边，所以我们今天祷告啊，是靠着耶稣的名能够带到耶稣面前。那在这以前，在这个13、14、15、16章以前，耶稣都是替他们祷告，耶稣为他们代求，为这些门徒代求。那现在耶稣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不能够直接的替他们代求了，所以耶稣说，哎，我现在呢，我把我的名赐给你们，你们从此以后呢，你们可以直接向父来求了，不需要我来替你们求了，啊，你们可以直接奉我，拿着我的名就可以到天父面前。天父看到，哎，这个是因着我的名，你是信奉我的名而来到我面前的啊，这个祷告啊，天父都悦纳，都可以啊啊。举个不恰当的比喻嘛，所以奉耶稣的名就等于是啊一个支票，耶稣签了字了啊，是耶稣签的字啊，耶稣签的字呢。哎，你就可以到天上的银行，可以支取神的这个一些智慧能力和神的一切的啊荣耀。所以奉耶稣的名呢，是你拿这张支票，不是你自己的签字，因为你自己的签字你在天上没有任何的银行没有钱的，但是你是耶稣在这张支票上签了字了，所以我们拿着耶稣签字的支票到耶稣的银行去取支取耶稣的天上的啊资源啊的财富啊能力荣耀智慧，所以我们奉耶稣的名啊，也有这个意思。
牧师，
嗯，
我养成我有一些想法哈，分享一下，
嗯，
上次时君弟兄讲的那个奉我的名，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
嗯，
你他提到是说像圣子了哈，你不能随便谎报圣子，你要知道你奉他名的时候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刚刚有读到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
对，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嗯，
如果这两个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互相冲突的，我们如果只取一个，这两句话就会互相冲突。
嗯，
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红字读的，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
嗯，
是干嘛？要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前提就是你要遵循，知道神的旨意，你要做的什么叫神的旨意，就是要让儿子得荣耀。所以我们不管求什么事情，心里有一件，就是说我们求的是不是会让父神儿子得荣耀。如果你只是凭着私欲在求，
嗯，
那这个不在应许里面，因为这个应许必须要读完神的所有的这个应许里面，它可能有前后文，但是你要读的时候要把整个都串在一起，不能说其中挑一节你就说这个。所以你这个求神的时候，像耶稣也说，你如果信甚至可以移山，是凭着耶稣是真神讲出来的应许，我们有那样的信心，是凭着耶稣他愿意在那个时候移一座山，因为你这个信心，而且符合神他自己的心意，觉得说这时候应该要移山，哦，所以我总结的回来讲，就是说，奉他的名，你不能轻看他的名，然后你的求的要叫儿子得荣耀。
嗯，对，永成，你上礼拜你也提过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话呢，有两，就是说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的话呢，就是说啊，可以网求啊，我求中个 lottery， 我求让我能够发大财，我让我能够享受。所以呢，雅各书讲到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网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啊。所以这个呢是绝对的啊，不是神的心意。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不要走一个极端，到时候好像神是一个有一个旨意了，哎，你求到那个旨意啊，一定成就；你求不到那个旨意，哎 ，nothing happen， 啊，这个呢也太狭隘了一点，啊，因为我可以举出一些圣经的例子呢，也可以看到啊，像大卫王和像那个西西家，像摩西啊，他们。都神已经跟他们讲话了，讲得很清楚了，哎，但是呢他们还是去求，他们还是说，哎，能不能不这样，能不能换一种方式啊。那这样的祈求呢，在表面上看好像他们已经知道了神的旨意，但是呢他们好像，哎，还是不接受，还是说，这我觉得你这个旨意是这样的，让我死现在就死，但是呢我还是想再多活一段时间。哎，他呢还是想再去，神已经借着先知已经跟西西家讲了，所以你得这病，当时故事是西西家得了一种病啊，西西家就求问这个先知以赛亚啊，说让先知帮他问问神，他这病会不会死。那以赛亚呢就告诉他说，神说了你这病一定会死的，马上就不没有救了。然后这以赛亚就走了，而西西家呢就转过脸去啊，就面朝着墙就流泪哀哭祷告啊，他说求神加添他的寿数。那他这样求的时候呢，哎，神的旨意又临到以赛亚，那时候以赛亚还没出到大门，接着呢，哎，神的旨意又临到以赛亚，以赛亚让他回来说，你告诉回来，你转回来再告诉这个西西家，说呢，我啊改变主意了，我要再加你十五年的寿数。所以这个故事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了。那我们看到说，当西西家得到了神的旨意，因为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他的病一定会死，但是呢，他还是去求，他还是说能不能不这样行，这样行不行？能不能再给我十五年的寿数？ 啊，这样，那我想问问大家，他这样的祈求是不是对呢？
如果说
摩西也是这样求的，摩西就当时我讲再讲另外一个故事，摩西当时啊，神发怒要把这个以色列民全部灭掉，因为他们犯罪，他们那个拜那偶像。那神说我要把他们灭掉，然后用你的后裔来重新兴起我的子民。然后摩西就跟神说啊，跟神说服了神，说了一大段话，说你要如果这样做的话，哎，这些啊外邦人怎么看你啊？哎，然后就神那个圣经讲的是神改变他的主意啊，不这样做了。所以这两个都是啊，好像有了神的旨意，但是他们还是去好像不是照着神的旨意说，你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这样就行了，我也不用再求了。但是他们还是求，而神还改变了，那你们怎么解释呢？
你
对啊，那牧师
说，
那亚伯拉罕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个五十个义人，然后神说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会毁灭，然后他说短了五个，四十五个、四十个，算一二十个，后来对不对？那这个又怎么理解呢？
亚伯拉罕向神求是按照神的心意，对神的慈爱和他的怜悯。摩西向神求是为着神的荣耀，因为在他会被外邦的神所取笑，所以他大力的为着神的荣耀而求。西西家向神求，虽然他的性命延迟了，可是最后呢，他反而给这个以色列人带来灾害。我想我们的重点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奉他的名求。我们在这种很觉得很 desperate 的情形当中，就是觉得自己是到了极致的境地，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我们向神大声的哭求，大声的哀求，来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定要知道神是掌控，他是掌控这个一切万有的神，他是掌控所有的神，他爱我们，他愿意赐福给我们，可是他也管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变得更好，更像他的儿子。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向神大声呼求，我们或者是为我们自己求，为我们的家人求，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求，我们都是这样子求的。那神说愿意，神愿意成就，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成就。
四世纪
一定要有这个了解，这样子我们才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所有最后他说算就算的，他说不算就不算。我们的位置是在一个很谦卑的、很无力的地方的位置上面跟他祈求。
对的，
这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应该要按照他的心意求。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我们家人、我们弟兄姐妹病得医治，可是我们心里一定要明白，或者我们自己的疾病，我们心里一定要明白，就是主是掌控所有万有一切，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成就，或者是在我们个人身上把我们变得更好。刚才牧师也说了在这个困境的当中，神要来试验我们，来训练我们。神也借着也许我们的事情或者别的事情，比方说疫情，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
好，那我还有一个例子，大家，我们来，其实就是来 wrestling， 就是刚才讲到说，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求啊。那什么到底什么叫做按着神的旨意求？我就刚才珊珊说的一个很重要，只要我们把自己摆在一个谦卑 是一个寻求希望，要必须要靠神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如果我们说把神当成我们的一个圣诞老公公啊，命令，哎，你要给我做这个，你给我做这个，你给我做这个，那就根本就是妄求啊，那是不对的。只要我们把自己摆在一个说神呐，啊，你是造物主，我是被造物，我现在呢，哎，我有一个需要，那我希望你来把这件事情帮我解决。只要是这样的态度的话呢，哎，基本上呢都是一个对的，一个起码 fundamental 的是对的。那我讲一个例子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大卫王的故事。大卫王跟这个啊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啊八十八啊，他们犯奸淫罪啊，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呢大卫王就借刀杀人，把乌利亚的妻子的丈夫把他杀死，为了要把他娶过来，掩盖人啊这个看。掩盖他们这个丑事，犯了一个很大的罪。然后呢神借着先知拿单啊讲了一个故事，把他这个罪呢给指出来了。那大卫王呢就说，哎，我呢犯罪得罪神了。然后呢神说，你这样的犯罪得罪神呢，哎，神已经赦免你的罪，但是因为你这样的犯罪使仇敌得了一个大大亵渎神的机会。所以呢你这个生的这个孩子呢，就是他们怀孕生的这个孩子呢一定会死。然后果然这孩子生下来以后很快就生病了。然后大卫王呢就啊不吃不喝啊进食祷告来为这个孩子祈求。啊然后啊一直求到啊求了好多天啊，最后呢这个孩子还是死了。当这孩子死了的时候呢，这些他的仆人呢，大卫王的仆人呢，就不敢告诉大卫王，说呀，说当孩子还没死的时候，哎，他看他已经这么痛苦了，我们要告诉他这孩子死了，那他不想活了。没想到当大卫王知道得知这个孩子死了以后呢，他反而站起来，沐浴更衣吃饭，哎，就正常了，就不再为这件事情痛苦了。所以这些仆人就奇怪了，问大卫说，哎，你怎么孩子没死的时候你这么的祈求不吃不喝的进食祷告，反而孩子死了你又摆饭又吃饭，然后又回归正常了，你什么原因呢？哎，大卫王就说了，他说当孩子没有死以前呢，哎，我求神的怜悯啊，或者呢神呢能怜悯我，那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啊，他这样就讲未可知。那现在既然孩子已经死了，那我为什么还去哀哭呢？因为我必往他那里去，他不会再回到我这里来。那就讲这个故事了。那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卫王已经很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是这个孩子必须要死的，那他为什么还去这样的去祈求神来拯救这个孩子不死？大家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呢？他已经很清楚了，拿单已经告诉他清清楚楚这个孩子一定会死的。那大卫是不是按着神的旨意去求了呢？
他显然没有。
好，
他当然是心疼这个孩子，他希望这个孩子活下来。
那大卫这样的祈求是不是合神心意呢？
并不是合神心意。
好，那我们来讨论一下，那其他人发表一下意见。就大卫王这样的一个祈求的过程，那我
祈求的过程，
我再啊，
我赞成珊珊刚刚的
讲，永成你先 讲，
嗯，刚刚珊珊讲的很对啊，你已经知道耶和华要他，哦，这个我不晓得圣经有没有讲说大卫知道他的儿子必死，哦，我没有。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这样，但是他求的心意他并不是真正了解神的心意，所以他最后还是死。所以你的那个祷告的前提，你说我是照神的心意啊，为什么我照神的心意祷告还是不行，哦，那神的心意，他刚刚讲的一些特例，也就是说刚刚你珊珊也提到说你求神改变，但是后来结果并不是最好，这有一个可能，像那个四世纪，众犹太人要 要求那个求耶和王，结果王带给他们的怎么样也不是好的结果、哦、所以神可以，但是神的主权他知道他的最终决定的权还是在他，我虽然在这边你的祈求改变，但是最终还是按照神的心意完成。他在这过程你可以求，但是你的那个过程他让你求也得不到，因为你求的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他会你求不到的时候或者得到，他会在这个过程让你得着。如果你是真正信神的人，你会在过程中你得到或者没有得到，你都会得到益处，像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对，我们啊，对，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祈求最大的益处是什么呢？神为什么五次让我们去祈求他，祈求他，祈求他？我们最大的益处是什么？我们向神祈求，
我们祈求、除了祈求之外，还要什么？感恩、感谢、赞美。等等、哦、这可以让我们祷告，可以让我们跟神亲近，最主要就是让在新约里面讲的要完全圣灵的充满，这是神要你得着，你们得着我们、哦、是神的成就的功，就是要我们得成为一个基督徒，得着属天的圣灵的生命。
其实祈求最大的益处就是认识神啊，我们借着祈求这个过程啊，我们认识神了，知道他的智慧，知道他对他认识更深了，就信靠他更多了。那我再举个例子啊，大家知道这个以利的儿子以利这个例子，当时以利借着神借着撒母耳告诉，因为以利犯罪，他不管教他的孩子。所以神借着撒母耳呢，就告诉他们这个家族的后面发生的事情，啊，他的孩子会同日去死，啊，而且呢，将来没有一个成年人在坐在这个祭祀的位置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神已经很清楚的借着撒母耳把神的旨意告诉他了，然后这个以利呢，他就说，他认为，然后他就这样说的。他说：“哎，神所做的都是谁能改变呢？就按照他的旨意成就吧。我不说什么了。”哎，他就这样的来回应这个神给他的启示。那你们觉得以利是顺服神的旨意吗？神把他的旨意告诉他了，他没有做任何的祈求，也没有做任何的他就说这个就是按照这样就好了。其实西西家也是这样的，西西家当他神说要死的，他祈求，但后来神说他已经15年，他把那个金银财宝给这个巴比伦王使者看，然后呢神就借着以赛亚又警告他说，哎，将来因为你犯了这个罪，将来这个你的后代要被掳去但是不在你这个有生之年，哎，这个西西家呢说，好了，既然不在我有生之年的话，我也不管了，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了，就按这样成就吧。他就不再去祈求了，那你们觉得这个以利和西西家后来的这个做法是合神心意吗？
神是不是可以预知所有？那如果说神在一开始他就知道结果或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在祈求的时候，我们人没办法绕过那个，就是说你看不到未来怎么样，你祈求的那个结果最后是结果论，就是说你到后来成就的那才是真正神的真正的旨意。所以你在中间在那边求都可以，你可以怎么求怎么求，但是也许那一些人他不知道神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如果神的真正的意思就是铁定要你绝对不能改变，最终就是你不能改变，神的心意如果是如此的话，你再怎么求都没有用。虽然你前面好像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就是说前面的 你这边求，但是你事实上你不知道神的最终的那个决定是什么，那个才是真正神的心意。
我插一下嘴啊，刚才那个永成问的问题就是说，那个拿单有没有告诉大卫说他的孩子必定要死？答案是有，
有的，有的，对的。
这是明明他在告诫他的时候就已经明明告诉他了，
很清楚的告诉他了，
他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那么后来是孩子生重病，生重病，那么大卫就去求。那大卫求这个孩子得医治，是为了他自己求啊。因为神的公义已经显明了，神的公义就是说这个孩子得要死。所以后来这个孩子死了以后，大卫就顺服了，因为他在前面他祈求的时候，他并不顺服神的这个审判，所以他一直向神求。这孩子死了以后，他的心就放下，他就顺服神了。他在这一段有一段他心里的挣扎，所以孩子死了以后，他就把这个事情就完全的顺服啊。所以他进了耶和华的殿里面敬拜，然后回宫。
所以总结是什么？总结是不是回到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
好，我 再多讲几句啊，对不起啊，我把那个图画拿出来。其实啊，什么是啊？就我们还看这个图啊，所以神允许一件事情啊临到我们。那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神允许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啊，不管是什么事情，神允许发生的事情呢，那也可以说就是神的一个
旨意，那就都惹上
一个神的一个具体的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彰显。那神呢？那人要人呢？哎，把这件事情向神来求。我们求呢，也就是说，神呐，你改变，你让这件事情在我们生命中，你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生命中。但是神呐，能不能改变它？能不能来不要让这件事情成就？再不要这样发生？我们其实就是在请求一个改变啊，因为任何的事情都是神允许的。都是神的旨意，对不对？是没有神的旨意，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的，啊，神都允许的，所以神允许这件事情问题存在，然后我们在求呢，实际上我们是在求神来，哎，用他的怜悯啊，来改变，啊，我们生病啊，神能不能把这病治好啊，让改变这个现状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啊，神的旨意，我们在寻求跟神有一个 interaction， 哎，来说你能不能哎，不要这样，让换一个，让这样不要这样方式可以不可以？我这样讲你们同意吗？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如果神的旨意像耶稣，神说你必须要上十字架，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祷告是这样祷告，不是说，哎，你现在我们刚刚前提讲说，因为我们不知道我这样求是的对还是错，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如果清清楚楚知道说神就是要你这样去做，难道我们比神还聪明吗？所以如果说你遵行神的旨意，凭着信心说这个真的是神要我这样去做，我们就去做。
好，那永成提了一个很好的，那个，我还这个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很清楚神的旨意，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上十字架的，这个很清楚的。但是他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还是在求说若是能行，请叫这杯啊离开我啊，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啊。他还是在求，就是说 他既然已经这么清楚的知道，他创世以前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这个，这是绝对神的旨意的。但是呢，他还是在求，那他为什么还在求呢？他既然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再去求呢？这是我的问题了。很好，谢谢永成把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祈求来告诉大家。
其实牧师，我倒是有个答案，但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
好啊，你说咱们讨论这个。
我答案是我不知道。
答案什么？
我们不知道。是有的时候是我们不能这么太有信心的说，哎呀，我们知道神要什么样成就。而且我自己的体会是，有的时候我们太有信心神要怎么成就。
是。
那是我的理解了。但这个问题我是觉得是没有答案的。
对啊，我，月生要说话吗？
啊，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
好，月生你分享，
就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大卫在圣经里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
你们对的，
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完美的人。
no， 他不完美的。
对，也就是说他虽然知道他这个儿子要死，他就是这么去祷告，说明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是一个自然人。
对
的。这种情感的流露呢，也是恰恰是一个普通人去应该做的。去祷告，他就这么坦然接受，反而我是觉得不是那么。
对，不正常。
对。但是当他知道，就是说他儿子去世之后，为什么就多次提到他是一个合神心的人呢？也就是说，从这个例子中也是看到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就是说真正把圣经的话语啊，还有这个所谓的生活活出来。他去祷告，但是儿子依然死了。那么他很快的就去接受这个现实，因为他就知道这是主的权柄。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接受这个现实之后呢，他明白了这个道理是什么。他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儿子的死是因为你自己的罪造成的。所以实际上如果从我看这三个过程，就是说他为儿子祷告，然后儿子死了之后他坦然接受，就是接受了这个现实，最后呢他依然就是说去悔改，也就是说通过这个事件之后呢，他成了一个更切近就是说这个主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更符合神的心意。
Amen。
我刚刚有那个就是说你祈求，你是可以祈求，但是你也知道神的心意是最后是让他过世，所以你可以求，但是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到最后一定会成就。哦，这并不是，这没有，就
没有什么矛盾，
最终还是神的旨意成就。
对，所以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之后，他坦然接受这个现实。
对，
这本来也是我们生活中，我们有现实中有多少人真正我们祷告了之后呢，神反而没有去实现的祷告，我们就垂头痛哭，不能从这种所谓的失望中走出来的呢。我们部分人都会是这样的人，但是神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一点也体现在那里，就是说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他是没有办法去更改的，他必须坦然接受。
嗯，对，大家听到刚才月生讲的，我觉得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大卫他去这样的祈求，他是作为一个人，他的啊，一个从人的角度，他就说，哎，我就是要这样求，这是我所想要的，这是我想要这个孩子不死，但是不是命令神，而是求神的怜悯。他知道啊，他的孩子是 deserve die 啊，因为他的罪啊，他的孩子应该是被惩罚。啊，会因着他的罪会牵连这个孩子，所以这个是他是很清楚的。他不是说我这个孩子应该是活的，没有你不应该杀死我的孩子，你要杀死我的孩子你是太残暴了。 他没有这样跟神求，他求的是求你求神的怜悯，就是或许他有发怜悯给我啊，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当他用这样的态度去求的时候啊，那是可就应该我们站在一个人的角度把我们的心意告诉神啊。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没有时间讨论了啊。当大刚才因为永成讲到说啊，神的旨意他很清楚，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大卫求的时候，因为圣经没有直接讲，当大卫这样进食祷告流泪哀哭啊啊，几天不吃饭这样的求的时候，他是已经知说这个孩子还是会死的，我只是这样就这样求一求，反正是孩子是一定会死的，他是这样想的吗？我想他这样的祈求的时候，他是全心的能够盼望着啊，这个孩子能够被神怜悯不死啊，他没有说啊，这个神的旨意永不改变，不会不可能改变的，我这求也没用的。他如果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去求了，他就不会去进食这样的拼了命去祷告。他之所以他这样的拼了命祷告啊，他就是求神的怜悯啊。所以他这样的拼命的祷告反而是信靠神的一个表达。
他是想要他不是先知已经跟他讲说必死吗？那他应该已经知道了，知道他还是愿意求，希望神改变心意，这个是就是这样。但是最后还是神没有给他，
对，神在这件事情没有改变心意。对，就是说他是他求神改变心意，那神在这件事情没有改变心意，那神的主权，那神在摩西这件事情上呢，哎，神改变心意了。所以神只要我们谦卑向他去祈求，神可以用他的方式啊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所以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向他去祈求啊，他都会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的本分是向他去祈求，这是我们的本分。
对，
牧师还有时间，我可以分享几句吗？
好，好，好，乃飞你说。
我发现我的感觉是，刚刚大家弟兄姐妹的分享啊，有一点感觉是偏向人，我们自己，我们想做什么，我们想做什么。那祷告祈求有一个很对我来讲啊，我自己的获得很关键的地方。是神，是他，而不是我。是他，而不是我。如果我们过于尊重到我的话，那这个祷告就没有什么意义。从大卫、摩西、以利啊，对这些球员发现，如果是他们只看到自己啊，那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啊，而且是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更好的角度来看，就是我对神的认识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才去求他。如果我今天肚子饿的话，我不会去求给医生看我的病。我今天病了，我不会说求到麦当劳买个面包吃，不会。我会去求，因为我认识到我们这位神是什么。我们常讲他是全能的神，他什么都能。
Amen。
他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做错事情，我们到了这个大法官面前里，对不对？我们本来就是犯罪，所以他是什么？全能、公义、圣洁，他是慈爱的神，他是慈爱的神。所以就是我知道，虽然我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的公义面前站得住的时候，我知道他是慈爱的神，而我的慈爱能够到达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是因为耶稣基督，我来求神慈怜悯，求神展现他的慈爱，他的全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认识的神是个什么？所谓的尊贵的神，他蛮有权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的决定权在他。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但并不是说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不要去求，因为他有慈爱啊，他也慈爱，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在读经的时候会想到，耶稣 跟父神是如此的亲密。啊，就我们中国人讲到人伦五伦嘛，是不是？常常我们很想着奇怪了，到底耶稣是什么？是我的朋友呢？是我的父亲？是我的弟兄？是我的王？是我的君？他都是。所以在这个不同的认识跟关系上，我们会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对这个祷告有不同的反应。那就我个人来讲， 我认识到在新约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啊这个救恩啊，这是神的恩典啊，我们可以用更多的祈求是本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看到父神的慈爱，因为父神的慈爱，因为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就靠着圣灵的感动向他祈求。至于结果怎么样，愿神的旨意成全。分享在这里。
谢谢奶杯啊，所以就是我们的人啊，就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哎，这个，然后呢，哎，降服在他的主权下，啊，他怎么样成就啊？就像大卫王一样，孩子死了，孩子活了，哎，其实他都认识神了，啊，对，所以我们呢，今天和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任何事情是我们心里不平安的，我们都可以来告诉神，来让神帮助我们解决，然后解决我们的问题啊，解决我们的难处。啊，请求神呢来帮助我们。那神呢可以用几种方式啊，一种是把问题解决了来帮助我们，直接的帮助；还有一种是间接的帮助啊，给我们话语，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明白这个问题出现是有这样的更好的美意在后边，让我们愿意降服接受这个事实，这个现实啊。所以神呢永远是让我们去向他求，去认识他，借着求的过程中，我们会更加的认识他。更加的信靠他啊，实际上求是信靠他的一个表达。嗯，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请月生来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可以吗？月生。